这里是牟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地2134年12月3号，公元2008年1月1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西藏未来乘客组织取决于年轻一代。印度学者申请西藏活动受各界极大关注与支持。德宝称奥运前夕，中国逮捕艺人时达高峰。西藏阿里几乎犯章，夺香纪录创历史之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四在印度南部芒果指西藏儿童村为该校信心间的学生宿舍进行了节目，之后在芒果指西藏中心学校中向上百名师生发表讲话时指出，西藏的未来事业与局势如何转变都取决于现代西藏年轻一代。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纳杨宗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四10号早上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芒果指西藏哲蚌寺罗斯林扎仓中继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0多名信众讲授了西藏佛教大师桑克桑波所著的《明医史》，之后于当天中午12点50分前往芒果指西藏儿童村为该校新建的学生宿舍进行了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儿童村青年总负责人达赖喇嘛妹妹基尊白玛女士、意大利南提罗尔自治州总统路易斯·丹瓦德先生等共同出席了芒果指西藏儿童村学生宿舍揭幕仪式。当时意大利南提罗尔自治州总统路易斯·丹瓦德先生在发表讲话时承诺，南提罗尔自治州方面将会向西藏人民提供各项援助。当天下午1点30分，达赖喇嘛在芒果指西藏中心学校中向上百名该校师生为首的民众详细介绍了佛教最基本的教义——私生地。私生地提供了苦和乐、因与果的教导，也就是领悟产生痛苦和快乐的原因。教导的目的是让有情众生实现离苦得乐。达赖喇嘛表示，私生地是佛教教法的真正根基，这就说明了为何私生地是这么重要。事实上，如果你不了解佛教私生地，也不曾体验过这个教法的真实性，想要修持佛法是不可能的。因此每次都很高兴有机会解说私生地。达赖喇嘛表示，西藏学生们应该要加强关注和学习佛教理论知识，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都应该要认真研究佛教对人类社会产生如何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里面的那些人呢，像是苏斯的耶路那边可多的一年的geography level kala inere science level kala inere che kada art level kala inere khanda khan level kala inere。
达赖喇嘛表示，西藏学生们为了正确判断和灵活运用所学知识，首先必须要加强学习西藏五大名著中的量学或逻辑学，又称移民学。如果对移民学有了加深了解，不管你将来在学习物理或地质学等各类课程时，都有积极的帮助作用。达赖喇嘛还表示，西藏未来的事业与局势将会转变成什么，都在西藏年轻一代的手中。按照目前全球的发展趋势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发达国家的民众文化水平比哪些未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要强得多。达赖喇嘛继续表示，种族与国界文化可分为两种，第一是传统文化，第二是现代文化。但对我们藏人来说，虽然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与美德，仍然缺少现代文化知识，尤其是科学文化。因此我们要加强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来填补文化空缺是至关重要的。达赖喇嘛还赞扬了芒果指西藏中心学校为继承传统文化与开设科学课程以及培养更多优秀学生所做的贡献，并要求在将来继续努力。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学者声援西藏活动时有各界及大关注与支持。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知名学者马哈希亚戴夫博士，从上月10日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8周年纪念日开始，正式展开了印度全国声援西藏周游活动。他于今天11号抵达奥里萨邦城市巴朗普，继续展开声援西藏活动。他的活动在所到之处受到了印度媒体和民众的极大关注与支持。马哈希亚戴夫博士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结束昨天在奥里萨邦城市布尼施瓦的活动之后，今天抵达巴朗普，继续展开印度全国声援西藏周游活动。他说，昨天在布尼施瓦同当地流亡藏人和印度民众通过示威游行、血洗绘画等方式展开了声援西藏活动，目的是要求抵制践踏人权、无视国际有关法律的中国主办世界奥运会，同时呼吁印度政府向达拉喇嘛颁发印度最高荣誉巴育维纳奖。马哈希亚戴夫博士今天抵达奥里萨邦城市巴朗普之后，通过召开记者会、展览他的血洗绘画以及行愿信等方式，继续展开了声援西藏活动。他表示，他的活动在所到之处受到了印度民众、媒体以及流亡藏人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印度主流电视和报纸也进行了广泛报道。马哈希亚戴夫博士最后表示，结束今天在奥里萨邦城市巴朗普的活动之后，明天将赴印度安德拉邦境内继续展开声援西藏活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媒体称，奥运前夕，中国逮捕疑人士达到高峰。下面请听德企的详细报道。
德国媒体指出，中国官在奥运前最后冲刺，把可能干扰奥运的人送到监狱和劳改营，逮捕异议人士在最近达到新的高峰。根据中央社消息，南德日报昨天10号在头版报道指出，原本就被软禁在家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11月26号透过网络参加了欧洲议会举办的听证会，批评奥运是人权的灾难。中国政府显然挑选外国驻华记者欢度圣诞节的时刻逮捕胡佳，同时切断他在家里的网络和电话，不让外界得知。来自桂林的网络作家王德佳批评中国政府耗巨资兴建运动场，平民百姓却像猪狗一样活着。12月14号，他也和胡佳一样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遭拘禁。此外，抗议政府以奥运工程为由强制拆迁的叶国强，或者收集签名向政府请愿不要奥运要人权的黑龙江维权人士杨春林，也都被送进监狱。报道最后引述中国人权团体维权网最新的报告指出，目前因为批评奥运和政府而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例共有41件，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阿里地区在去年频繁发生暴雪、大风、气温偏高等异常气候，其中多项记录创造历史之最。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西藏阿里市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也是全球变暖相应较为敏感的区域。西藏阿里地区气象局介绍说，2007年12月西藏阿里地区出现了连日大风扬沙天气，创造了近20年的气象新纪录。2007年6月，西藏阿里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1摄氏度到2摄氏度，降水量偏少2成到9成。去年12月，西藏阿里地区改泽县的气温异常偏高，月平均气温偏高5摄氏度以上，创造了阿里气象历史纪录。据有关资料显示，去年4月、11月、12月西藏阿里地区时均和降水均偏少100%，气温分别偏高 0.6 到 2.5 摄氏度。改泽县除了12月有 30% 的降水外，其余两个月都没有降水，连续7个月的气温偏高。降水偏少的天气给农牧业生产带来了严峻挑战。 西藏阿里地区气象专家介绍说，去年三月，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大范围出现降雪天气，普兰和噶尔等地连续出现了暴雪天气，降雪过程持续时间、降雪量、积雪深度都为1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德基播送的正在雨中复兴的西藏著名作家卓玛加著作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之论西藏历史地理的概念。
由于西藏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藏人，因而长期以来英语一词 Tibet 在外国人的观念中形成了两个含义，其一是西藏人，其二是藏人，即全西藏各民族的人都是 Tibet， 又单独称藏人为 Tibetan。 因此今天的国家不是由单一的民族国家组成的，至少西藏是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国家也较多，如印度国内的主要民族是印度斯坦，人们习惯上称印度和印度人。这个印度人的含义既包括该国内的印度斯坦族人，也包括泰鲁固族、孟加拉国国族、锡克族等。又如英国国内的主要民族是英格兰人，占全国人口 80% 以上。此外还有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等。但世界各国包括英国自己均常称为该国为 England， 称该国全名为 English， 汉语译成英国和英国人。所以作为西藏来说，人们必须要明确客观存在所包括的势力范围以及名称的通用性。如果仅仅把西藏看作是卫藏地区，那么就相当于人们把中国看作北京地区，或者把美国看作华盛顿地区一样可笑。中国政府一再把西藏解释为卫藏地区，也有它的目的。一旦有一天西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他就把西藏分成两个部分，就像外蒙和内蒙，西藏东北的安都地区以及相关区域就可能永远成为中国的殖民地，将会永远失去自由。为了让西藏人明白，我的各章节中所用的西藏依次是整个藏区的国家名称。西藏人是指西藏国家境内的各民族。同时西藏国家是一个典型的缓冲国，它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国。更重要的是，西藏国是一个和平区，一个和平的中立的佛教国家。任何人把西藏按照中国人的解释去理解，那将是把西藏划分为两个地区，即西部西藏和东部西藏。我相信中国政府把西藏依此解释为卫藏地区，不了解我们的外国人可能相信，但我们西藏人和了解我们西藏的外国人绝不相信中国政府的解释。西藏的真正主人不是美国人、英国人，更不是中国人，而是我们西藏人自己。难道中国人已经忘记名从主人的原则是国际上已经普遍公认的原则吗？在这儿有几位中国学者告诉我，西藏人把中国也有时称之为支那。支那一词来自梵语，大约中国南宋时期西藏人开始使用。支那指秦汉三国、魏金南北朝、隋唐、宋代和元朝将西藏归属于中国版图后，梵语中国的概念包括了西藏。这是我那位中国学者的推理。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播送的正在雨中复兴的西藏著名作家卓玛加著作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之论西藏历史地理的概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